各位好，今天5月13号，我是散人，吃了吗您呢？卢比奥是真坏呀、啊！就这哥们儿，美国国务卿，因为我今天看着他在那个发了一张他在空军一号上穿着一身耐克运动服，就那灰色耐克运动服那衣服，如果这真是他们发出来的啊，这个肯定是有一隐喻，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抓马杜罗的时候，就是委内瑞拉那总统，美国人不是咔叽过去给他摁了吗？穿的。押上飞机穿的就是这样的运动服，我估计他这什么意思？这是说我如果在北京一下飞机，当场就会被埋伏的刀斧手摁下，有没有这个感觉？然后如果他这事儿是真的那么穿，然后发这张图片不是 AI 做的话，我估计他大概有点这个意思。这就是这坏人就这德行，没办法，腹黑呀、啊。那结果呢？这个就是好多人就在说到底说这个卢比奥这没解除制裁，他怎么就能去中国了呀？怎么讲呢？大概是这样的啊。首先第一个呢，他呢确实是中方制裁的卢比奥啊，跟现在的卢比奥，这是中方自己说的啊，不是一个人，这不是一个人，有两个意思，什么呢？第一个意思呢，中方已经把这个翻译改成了那个鲁智深的鲁。原来呢是卢俊义的卢，中文嘛，博大精深嘛，是不是？当然，外文也可以，因为外语的这个罗马拼音的这个中国的姓和这个一般汉语拼音那个姓，它在国外那个也是不同的，你也可以这么改嘛。它各国都有这种情况啊，你可以这么改。然后呢，这他已经改了，释放了很大的善意。那另外一个层面上说，卢比奥不是一个人呢，那是说他当年呢还是参议员呢。哎，你2020年的时候，他好像是被制裁过2次吧，然后呢是因为涉疆涉藏的言论嘛，对不对？那现在呢他是国务卿了，那会儿的这个制裁是针对是参议员卢比奥。那你现在那就不是参议员了，你是国务卿了，那所以呢我就不制裁你。啊，这个你就不再是同一个人了，这个就是中方表达的已经非常清楚了，对吧？那我们也都能理解。OK，好，那不是一个人了，那还怎么制裁啊？对不对？那只不过就是我们就是灵活，或者是务实，或者是叫能屈能伸，这些东西都可以这么说。哎，我就可以让你就踏踏实实来了。实际上，这个东西呢，在中国来讲，这也不是什么特奇怪的事情，对吧？就是因为呢，外交需要，因为他是陪着川普就直接过来了，对不对？中美首脑会议，对不对？你也不可能那属于这，因为他是属于这个国家间的官方高层交往，所以呢，他特事特办，就给了特批了一个签证。而且再说了，你说实话，你入境中国像这种情况，真查你护照，然后让你在签证上盖章，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可能性也不是特别大，至少不会让卢比奥在那个门口等着说过海关，对吧？应该不会。然后呢，那肯定不会有这种情况，奇怪的情况出现。所以呢，该进也就进，大家黑不提白不提了。这个从好了说呢，这是中国的一个灵活的姿态，释放了某种程度的善意。往差了说呢，反正你说话跟放屁似的，这也不是一回两回了，是吧？啊，这当年那个骂你美帝、骂尼克松的时候，那说的不比这狠？然后尼克松访华，看着都跟那个看跟供祖宗似的给供过来了，那不也是一样吗？就是这个有奶就是娘这件事儿，那不光是这个孩子，也包括中共的高层，从来都是如此，大概也就是这样。不过，既然今天说到了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应该叫做这法律这件事儿啊。昨天啊，有一哥们儿给我发了个文件，是什么呢？是这个安徽大学呀，有一个专业，就他是安徽人，这个呢有安徽大学毕业的，然后呢说我们学校现在有一专业是什么呢？叫做纪检监察学院，就整个建了一学院，就是今年七月，就是。在今年七月份要接盘，要开始干活了。然后呢，那就说，哎呦，说你说这事儿怎么跟东厂似的呀，对吧？因为大家都对纪检这一块都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知，都觉得这倒霉玩意儿吧，不太像一个正规的国家执法机构。然后呢，他说我这安徽大学真是有点应该叫做什么啊？他原话说 不是与有容焉，是以之为耻。那这件事儿吧，其实我还正好知道这个，就没有详细跟他说，但是呢在这儿呢可以跟他说一下这事儿。这个活啊，实际上来讲，纪检监察专业啊，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也不是从安徽大学开始的。实际上这个东西呢，从13年的时候，中国政法大学就开始干这活了。那会儿我还没有离开中国，就是也快走了嘛，对吧？那个时候跟政法大学的一些那个法学家们呀，关系很好，就在酒桌上也聊过这事儿。那为什么要做这专业呢？因为当时就觉得说，这个纪检监察实际上来讲，对中国的法治是一种某种程度你要研究啊，因为毕竟是党在法之上嘛，对吧？实际上是这样的啊，当时说的是党在法之上，党在法之下，党在法之内，就是他这个，你听着是不是就有点那个传教士？然后这个女上位，然后反正甭管怎么样了，这各位都能理解，对吧？这个各东西都能理解，我就不往下继续深说了。就是说呢，那既然他有这个东西，那我就要研究它。所以呢，在中国政法大学那会儿啊，就在中国首开了一个专业，是研究生专业的，不是一般的专业，它是研究生专业的，专门研究纪检监察这一块的，这就办了这么一个。后来到什么时候就开始了呢？那大概在22年的时候啊，22年9月的时候就被这个国务院呢、学位委员会啊，还有教育部啊，正式列到了什么呢？就是一级学科目录，就是学科代码是什么呢？是0308，下边还设了四个二级学科，就是纪检监察理论、党的纪律学、监察法学、廉政学。这个那他培养的就不像是当年在中国政法大学那会儿似的，我研究这个，因为你研究生他是研究这块的法律法条以及他所谓的漏洞或者我怎么去改进的这一个学问，并不直接他的工作对接纪检监察部门。因为那会儿纪检监察部门你要是在体制内，你不是一个公开招聘的，他要经过其他的一些筛选你才能进去。那这回22年这回干嘛了呢？他就等于是直接把这玩意儿干嘛，就给他搁在了这种就是一个本科学位上。本科学位你就直接可以考这个玩意儿，你就可以直接进入到这个纪检监察这一块的领域当中。所以说呢，最早开这个是什么呢？是内蒙古大学。是内蒙古大学。他21年就是通过教育部备案了。22年呢秋天呢招了第一届本科生。这算是一个吃螃蟹的人了吧，对不对？首先吃螃蟹，也不知道内蒙那块好像螃蟹还不多，哎，这不重要。那所以说呢，就大概22年开始了。结果呢，现在这东西啊，哈，就整个是全面开花了，就是人大、江苏大学，然后其他一些大学都设立了这什么的纪检监察学院。然后呢，就是大概有多少呢？就是已经超过100家了，就跟基本上跟什么呢？跟那个就跟党校。知道吧，就是那个马克思专业党校那个专业，它就是同时就开始爆发，那从13年开始设计，后来就开始爆发，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呢，它安徽大学不是一首创，你也别觉得安徽大学如何，因为这个东西实际上来讲早就有人干过这活了。那这个其实说白了啊，就是纪检监察学科啊，其实发展速度还相当快的。我还专门问了一下这什么，就是2008年部分高校其实就开始探讨这个问题了。为什么会是这样啊？因为啊，从那个时候大致开始，就这个双规之类的东西就越来越多了，所以呢大家就开始关注了权力越来越大的这个纪检监察部门。从那个时候就有人说什么呢？这个干嘛呀？这个机构叫什么？其实都特别像东厂，特别像东厂。就是在法学界内部也有人在说这个，说这他妈的，这不就是东厂吗？对吧？他连锦衣卫都不是，他这应该是东厂。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得先从哪儿说起？就是先说这双规。双规是这样的啊，法律依据呢来自于哪儿呢？1994年。就颁布的一个中国共产党纪律检察机关案件检察工作条例，意思呢就是要求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就案件所涉及的问题进行说明。这两个规定合起来叫什么？叫双规，规定时间、规定地点。所以呢，这个从这套手段从哪儿呢？从这个1994年呢一直用到了2018年。 为什么我从2008年开始这个就开始这个纪检监察这一块就被法学界注意了呢？是因为在这14年的这个双规的过程当中啊，就无数的这种冤假错案呢，甚至于很多的双规的官员，就是你东厂你也得要讲规矩啊，你不能把人家给弄死，有好几个这个案例出来了。所以08年的时候，中国的法学界呢，有良心的这些法学者，既然我改变不了你，那我就把这东西研究一下到底怎么回事，所以就开始做这个事情。那前后呢，这个双规呢大概有前后有二十多年的时间，22年嘛，对不对？那他的这个毛病在哪儿呢？一个呀，他是这个党内的这个规章，不是国家法律。就是说到94年到18年这22年的时间里，这东西没有形成一个法律，它只是一个党内的内部的家法，对吧？那实际的效果是什么呢？它还是限制人身自由，然后呢，长则数个月，其实这个不叫长的。我知道双规最长的是一年半，就是在那个时间段一个时间段内，那它是一个党内文件呢，实际上实行了类似于什么呢？刑事强制措施的权利，这在法理上一直就站不太住脚，就是因为这个东西一定要搁在哪儿呢？搁在这个整个司法体系之下，你不能够自己说你党内的你是家法呀，对吧？你虽然惩罚是自己家人，那你也不能够直接，因为你毕竟还是一个国家嘛，你不是一个黑社会组织啊，那这个就不行。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适用对象是党员，党员是程序是党内的这个程序，但是你调查出来的材料干嘛呀？你往往就要移送司法机关，就是如何从党纪到国法的时候，你有这个衔接。这长期是一个模糊地带，你就审完了，你弄出来了，然后给你再给搁到那个检察机构再起诉，这中间它有一个模糊地带，它必须能够衔接得上，这才行。你现在衔接不上，长达20多年。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启动条件呐、时间限制啊，然后家属告知啊、医疗保障，哎，然后呢，这个刑期折抵，对吧？这些事关这个人权的细节呀、就是。双规时代基本没有明确的规定，你比如举最简单的例子，你要是被那个警察给抓了，刑事拘留，你拘留一天，如果你没判刑，咱就不说了，对不对？哦，这个你可以申请国家赔偿或者怎么样，然后这个都可以，都还好说。那如果你要是说被判了刑了，你被拘留那一天开始，你所有的在里边待的时间，把那看守所也罢，还是在哪也罢，全都是要折抵他的刑期的。这个在双规就没有，双规基本是没有这个事儿的，所以呢没有明确规定，反正是，所以呢学界呢后来就评论说呢，这个法治不健全呀，这个权宜之策，这个说白了就是相当客气，实际上背后大家都说这个就是等于是招狱，就是当跟原来的招狱是差不多的，那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这是到18年，那等到了这个18年3月份的时候呢，干了一什么事呢？就是中国有一个监察法就通过了，这监察法呀，就是专门针对这个把这个党的这个家法变成国法的一个法律，应该可以这么讲。它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这个正式的留置，对吧？取代了双规，然后呢，同时呢，设立了国家这个监察委员会，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在法条上。因为留置上啊，它比双规就规范了很多，它把这些东西就给整个给那个规范起来了，对吧？就是有了明确的期限，因为原来双规是没有明确期限的，你几个月，甚至我不说了，我知道最长的有1.5年的时间双规，然后呢，那这个呢留置呢一次是3个月，对，你可以再延长3个月，就是说最长是半年，但实际上这个东西就难讲了，因为中国你各位也都知道，最长的我记得，如果他要想办法给你那个，就是包括刑事拘留之类的这些东西，最长的可以拘留你，合法拘留你40多天，好像我印象当中是这个数啊，现在我不是特别清楚了。那现在这个时间给你定了，对吧？第二个呢，有了这个刑期的折现，就不能叫折现啊，就叫什么？叫折抵规定，就是说就是留置一天，就是可以折抵呢什么呢？管制2天。对吧？如果你判刑判的是管制，那你就是这你留置一天顶那2天，然后呢折抵那个拘役啊有期徒刑呢1天， 那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你被刑拘了，或者怎么样的，你实际上来讲就已经跟这种监察法的留置是完全一样的了，它是一致的。就是说呢，等于是归承认了是什么？这等于变相承认了留置在性质上等于这个刑事拘留，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还有了通知义务。原来双规最牛逼的地方在哪儿？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就是你给你弄走了，你家人可能都不知道，关在哪儿你也不知道。双规那地方在那些年里，各种奇怪的这种小，就是小的那个黑房子，你别觉得说这个说中国这帮人就是共产党这帮人对付上访的狠，什么黑监狱之类的，那会儿他对自己人一样狠。这共产党这是他的一个标志性的东西，对自己人特别狠。他实际上来讲，那些小黑监狱个体都有，那双规那会儿还不通知家属，然后呢，这会儿就有了通知义务了，对吧？哎，那个你原则上要24小时之内啊，也通知留置人员的单位或者是家属。当然这个也有一个特殊例外，就是说如果他觉得说哎这个不能这么通知，怕人跑了或者其他涉案人员有通气儿这种可能性， OK， 那也有可能不通知。还有一个呢，是有了启动条件了，就是被调查人呢必须涉嫌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而且符合案情重大且复杂，可能逃跑和自杀。然后呢，哎，可能串供、毁供啊，然后可能妨碍调查呀，有这四种情况的时候呢，那这个之一，经监察机关依法审批才能够留置。所以说呢，这会儿有这监察法之后啊，就等于是这共产党把这个自己的家法就给加到了这个什么里呢？加到了国法里。因为你甭不论是怎么样，像这样的其实是原来在刑法里你不用再加一个特殊的一个监察法来做这事儿了。但是呢，中国是一个双线并轨的这种法制，一个呢是整个的这个国家的民法呀、刑法呀这些东西 ，OK 好，那在这儿就搁着了。但是另外一个呢，它有一个加法的事情，这个加法是专门对自己党员的。对自己的内部的这个东西的，所以他一定要把这东西，因为家庭其实是党天下嘛，他把这个东西就加到整个的这个刑法体系当中，就等于是说他也能够把这个中间这条这个模糊地带，从这双规不是一个正规的一个手续，再提交给检察院这一块，中间不一个模糊地带嘛，这回就过去了，因为他党的这块对内的这套加法。他跟这个哪儿就已经衔接上了，这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玩意儿。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出来以后，那大家呢就是觉得说，哎，那是不是好多人就是法界有些人就说这玩意儿呢是不是就等于没有这个特别的不算是东厂了呀？其实还有很大的争议，为什么呢？有几个呀哈，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争议，这是原来跟他们瞎聊天的时候说的这事儿啊。这我法学的东西是半瓶的水，跟大家聊了这事儿。首先第一个呢是，就是和宪是不是和宪，就和会跟宪法也没有冲突。中国宪法的原本的设计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一府两院，对吧？政府、法院、检察院，它跟那个一府两院不一样啊，它不是那个咱们平时说的那个参议院、众议院，它是。政府、法院、检察院，监察委设立变成什么了呢？一府一委两院，就是引出一根本的问题，就是监察权啊，到底是属于什么权利？你是行政的，你是行政权呢？你是司法权呢？还是一种全新的第四权利呢？第四权利在别处都是那个记者，对吧？新闻媒体，那他这你中国新闻媒体，咱就都知道了，你这算怎么回事？所以说呢，这个东西这个问题到今天没法解决。当然这个中国的宪法是一个 TXT 文本，它不是一个可执行文件，这个就大家就这么说说呗，也就这么回事。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留置这法律性质到底是什么？官方定位呢说是留置呢说是调查措施，对吧？不是刑事强制措施。但是呢这个学者就指出来了，说这留置是的羁押强度跟刑事拘留啊逮捕啊基本是相同的。那你甚至比指定这个居住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还更严厉，对吧？因为后者呢就是这个监视居住啊或者是这个指定居所呀，它呢两天 才折一天的这个刑期，留置是一天折一天，那怎么办？这既然你实质相当于这个羁押呢，你为什么你这程序到底是怎么可以差这么远啊？就是你他非常的随意，可以说是非常的随意。而且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律师介入，因为这个是什么呢？按照现行的制度，在留置期间呢，哈，这个律师呢不能会见被留置的人，就是你不能阅卷，就是最长在六个月的这个羁押过程当中呢，完全没有第三方律师在场，对吧？被调查的这个人单独的要面对调查人员，直到留置结束，案件移交检察院，这个才能够律师才能介入。所以说呢，就是那。这而到了检察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14天的先行拘留的过渡，就是说你那个留置啊还不能算完全拘留，你还有一个14天的留置，这个14天的这个先行拘留这过渡期，这14天里呢那起诉阶段还没开始，对吧？律师的会见权也是一问题。所以说这个在留置过程中整个的没有律师介入的状态下，那不是怎么都可以。从18年以后到今天，当然这是共产党内部的事情，咱只能够幸灾乐祸。可是呢，毕竟他还是出问题了，因为出问题出在哪儿？是他出事儿的几率其实很大，好多的人在那个阶段下就是被那种私刑，对吧？就是在下边这私刑都给打过，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打，他是给你那种不伤害你的肉体，纯对你精神上的这种折磨，比如说多长时间给你那个拿灯照着不让睡觉，然后只让你坐在一个椅子上，诸如此类这种事情，那是天天在发生的。当然有人说，哎呀，贪官有什么？你为什么为他说话？这不是为他说话，因为你不保证所有人的这种权益的时候，你的正常人的权益也没有办法进行保证。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各位都能理解，对吧 ？OK， 所以呢，像他那样就不行。所以现在就是整个律师什么都不能介入，那这个也是问题。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就是谁来监督这个纪检委啊、监察委啊，对吧？就这是一死结。原来检察院呢对公安呢有逮捕的这个审批权，有侦查的监督权，那至少他面上有这玩意儿，对吧？那这就多少是有一个外部制约的。毕竟有时候你也看到检察院还有这种包括什么抗诉或者其他一些东西，它是有一些东西的。那但是呢，就是监察委的这个留置啊，这个决定权和这个执行权都在他自己手里，没有任何机构可以监督。那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呢，理论上是可以介入的，但实践里呢，对这个留置的这个权利啊，你就没有办法你去给他去把这个东西给监督起来，所以说你就没办法。那当然比如说什么涉及什么党纪呀、国法呀这种关系啊，这就更别说了，对吧？你纪委和监察委呢其实是什么呢？就是这是为什么一直说这东西是家法呀，它是的纪委和监察委是合署办公，就是合在一起办公，就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对吧？对党员呢他执行的是党纪，对所有的公职人员他执行的是国法。就是他这一套人员分开来执行，先弄这个党纪。如果你不是党员干嘛，但是你又是公职的，你比如说你像我父母，对吧？当然他们都算不上什么官了，都是那个民主党派的，咔叽过来给你弄这个，给你执行这东西叫什么？这就叫又国法了。他就是一套这个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他都能干，左右逢源。所以你看这就是问题。所以说呢，就是你说这好处吧，什么高效啊，或者是反腐力度大呀，就是党，但是这个最大的就是党纪跟国法它是没有办法分开的，这个就是这个问题。所以这个边界模糊的时候，当然你作为一个党国你肯定还差不多也就是这样了，可是实际上这个还是有问题的。就是说呢，你党内调查阶段获取的这个证据，这种程序能不能直接转化成刑事证据？刑事证据它是一个远比你党纪这个东西，你那个证据它要求的证据链以及它获取的手段是要正式的多的东西，这个你怎么办？这都是问题。所以说呢，这些你现在这个监察法呀，33条说可以啊，监察机关呢说收集的物证啊、书证啊、证人证言呢，对吧？啊，那就是说在刑事诉讼中呢，可以直接作为跟刑诉法的这个严格证据规则，那都可以用。但是你这些东西你拿到的时候，你一没有律师，二这个更随意的抓人， 谁也不知道你到底怎么来的。那能那证据效力能统一能作为一个完整有效的东西吗？在法律上这是说不上去说不上的事儿。所以现在这个包括什么留置场所呀，这个这个你留置场所设在这个看守所，有的是那个纪检的这个办公室办公基地，就是去就是过去搞双规的地方，有些地方是那个就是给那个长期在一些偏远地方酒店的包间，这个也这是也都有的，重新装修过全给你包着这种软套的这种东西，对吧？让你没有自杀的可能性，反正这些东西他们已经手法很牛逼了，对吧？那大概都是这样。你这留置场所也不对呀。那你看守所你有公开的那叫管理规章啊，对吧？那有专门的监督机制啊。就现在询问你要全程录音录像啊，而且要有完善的这个相对完善的这个医疗保障制度啊，对吧？那你特定场所就是你这你怎么弄？而且最重要一点是什么？就是它跟东厂最像的是什么？就是它是三位一体的，是什么？调查、决定、执行，这三位一体化。东厂之所以让人怕呀，不是因为他抓人，而是他自己能够决定抓谁，然后自己审、自己定罪。他绕开了什么呢？绕开了这个三法司，也就是说当时的刑部、大理寺、督察院，他全给绕开了，对吧？监察委的这个留置在结构上啊，就是他的这个决定的机关呢、啊、和这个执行机关、啊、都在自己手里。哎，这个就特别要命，外部的司法监督基本上就没事后能介入，但是在他执行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介入，这是很要命的一个事情。所以第二个是什么呢？加法，就是大家都知道这其实就是加法，他为了让这加法合法化，在现代国家他的加法你可以在你的这哪儿去执行吗？但是你不能够说拿到官面上整个用来治国呀，所以他弄了一监察法出来。所以说呢，这个他处理了党员违纪的那一部分，他依然用的是加法，他是塞了一道私货进去，还是走的是这个自己加法这条道。所以说呢，就是他本质上还是党内的规矩，所以呢他纪律在党在法前，纪律呢严于法，当然是好事嘛。但是你毕竟不能凌驾于法之上，对吧？你传教士位，算了，这一聊就聊这个去了。而且呢，它管辖范围特别广，什么概念呢？就是东厂啊，也是可以查任何的官员，监察委可以查所有公职人员，这是全覆盖，这是这个特别像这个东西。所以你看，它跟东厂是不是像？那跟东厂当然也有不像的地方。他就不能够说完全的这种划等号，对吧？它是一种党纪国法合二为一的一个玩意儿啊，专门机构，就是应对中国这种特殊国情的。为什么？因为党整个的控制整个的这个官僚机构嘛，对吧？他用的这种模式来把这个东西把加法上升为国法，也不能说太大的毛病。所以说呢，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这位朋友给我发这个呢，我今天呢就相当于跟大家聊聊，说真正意义上的说的像不像东厂，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个升级版的东厂，它符合了一定现代的这个规章现代国家的一些法律，因为它也在一直在进步嘛。从1994年到2018年，不合法的就是说不合规矩的双规升级到了这个监察法。但是呢他又保留了这个叫什么呢，就是东厂时代的一些很明确的特征，就是党纪要在法律之前，对吧？而且呢是没有办法去监察委自己本身没有监察的机构来监察他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包括他的执行，就是起薪，然后那个就是包括叫什么呢，就是应该叫做执行，对吧？它是这个调查、决定、执行三位一体，那这三个东西搁在一块儿就非常像东厂了。它只不过就是那会儿是那个东厂是一个皇帝的一个机构，现在它是一个党的机构，它最大的这个差距可能就是因为就在这儿了，也就是如此啊。所以至于说这玩意儿是不是某个大学的耻辱或者怎么样，嗨，你要这么说起来的话，中国这大学这些关乎社会管理层级的这些专业，有他们哪个不是耻辱啊？是不是这道理？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